这个对一个社区或者对一个组织来讲很重要的。另外，反正我也听大家意见，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定义的过程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一样，就是说不能是由一个人去定义的，这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活动，大家都有他的责任或者都有他的义务在里面的话呢，所以一起去定义一件事物是比较重要的。你可以把它定义的比较高远一点，也可以定义的比较容易 touch 一点的，就是比较容易触摸的目标，这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因为将来可以慢慢的去发展。关键是这些目标和每个人的关联都很重要，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一种冲动和热情只是一时的想法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他有一些研究的方向、研究的计划，包括可以推广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推广的一些方法可以被实践工作所采纳的话，我觉得这个社区可能就会比较良性的可以发展起来。然后他又需要一些资源，必须要去长期的去支持他的发展，因为大家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只是投入而没有这个回报，那这种回报我觉得是要需要一种机制去实现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可能是在 reputation 就是声誉方面的回报，或者是这个生活方面的回报，或者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成果方面的一些回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一些激励方式，必须要去处理它，这些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回避它的。那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定义清楚了之后呢，我觉得可能能对这个社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说怎么样用一种协作的力量能改变传统教育里面的那些我们本来人是在一个单位一个框架里面去工作的，但其实互联网给我们大家带来一种新的边界，这其实就是没边界说的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没边界呢就让我们去思考的方法不一样了，那我们就可以远程的协作去完成一些项目 project， 就像我现在参与的一些社会项目一样，就是说很多都是我根本从未谋面的朋友，但是你可以信任他，可以去跟他进行协作，然后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甚至可以去可能是有全球的意义，说比如说这里有贫穷的问题，那里也有贫穷的问题，这里有教育的问题，那里有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是 universal 的一种普世的东西，很多东西是这样的。那具体可能返回到我们现在呢，就有 local 的问题，有本来的问题，就本地的问题，那这些本地的问题呢可能又要我们也可以找一些本地的方法去解决，或者是去推广啊，或者是去解决一些针对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变成我们的 mission 的里面每年去更新的一些任务，或者我们去设计的一些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有一些核心成员，但是就像 conference 这个 theme blog conference 一样，我们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群组去说就这些人年年在开这个 conference， 我可能明年也不会直接就参与到 conference 的一部分中间来了，但是这个 conference 的目标设计在那里了，就永远它会开下去，会比较就遵循这样的一些方式和原则，不会商业化，不会这个就是说只是一个人的想法，它会多样性，会非常反映中国的这个发展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群组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有一种自组织性，还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所以如果是具体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board， 要有一个理事会一样的机构，这个 board 呢不是具体的执行机构，然后我们又有执行团队去执行具体的事情，那我们还可以招很多志愿者去帮忙去做志愿的工作，那我也许我知道觉得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些人早期的人可以作为 founding member， 大家可以将来去作为这个 board member 或者是作为执行团队，那我们将来还可以有更多的志愿者进来，这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人没有学会治理结构的话，就永远不会去自治，就永远不会去管理好自己这些事情，所谓的治理结构就是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向上负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vision，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美国总统说 这个我们美国人 God blessers， 他起码知道 God， 他的感觉中 God 在看着他们，对不对？他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起码他知道这个有人在看着他，对吧？如果在企业里面，我们讲就是董事会，比如说董事会呢，就是掏钱的人，说的难听一点，就大部分都是出钱的 boss， 他们会聘请 CEO 啊 ，management team 管理团队去做事情，但是 management team 要对 boss 这个老板们负责任，大家知道要有一个责任在那里，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理事会，我们是非盈利组织，我们就有不一样的 boss。这个可能是一个理事会，但是这个理事会呢，都由一些真正有教育愿望、愿景的人组成，就不会让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牟利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有企图的公司，它会保持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愿景和愿望。同时我们的执行团队呢，要找一批能够真正做事情的人，就像我们开这个年会一样，开这个研讨会一样，真正有一批人，就是大家又有精神又有精力又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他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否则光靠一个人光靠两个人光靠三个人是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就是要有一批人真正能够去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能做好。那我们每一次呢都会碰到这样的，比如说在松散组织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大家最后把不知道谁是谁的责任，因为有的一两个人非常积极，可是其他人未必很积极，因为大家不觉得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情况碰到很多很多次，因为我们没有金钱利益的驱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原因有时候是起作用的在很多机构，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机构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力。我们应该有一种动力，就是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愿望，然后我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又有方法去做这个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很多的项目开展起来。比如说我们要制定一个机制，在 Social Learn Lab 是不是可以有提出计划的流程，我们针对一个项目可以有一个提出计划的流程，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呢可以帮助对这个计划进行 review 进行评价，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去研究。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要for example 有个人提出一个计划，说我们要研究这个内化对这个学习的影响这样一个主题，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论文，举个例子啊，或者是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要经过一个 review 的机制，然后我们大家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找一些资源去支持这个什么人愿意做这个事情，什么人比较专业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结合自己的实践啊，就把自己身边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些研究项目可以开展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去让一些项目只是有 idea 永远没有人去实现它，也没有资源去支持它，也没有声音去替它宣传，也替它去呼吁，那这个就我觉得就变成不可执行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没有底了，变成是，所以永远有 idea， 但是永远没有去执行力，永远做不出事情来。这个是我看到很多组织，就是最后自生自灭了，就这样，就是说都是有好的开始，但是都没有很好的基础。这个是我们希望不要去做到，我们要变成一个 sustainable 的一个 organization， 要想 sustainable 就要 open。就要有很好的开放的治理结构，这个理事会也是 open， 今年是六个人，可能再过两年八个人又换一批，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去选这个理事会，对不对？我们还要从长时间的管理团队里面选择新的理事出来，我觉得这一套方法我们要去把它用进去，如果没有用进去的话呢，就是说永远指望着一两个人，这样的情况我经过很多很多案例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下去，那肯定是做不好，因为所有的都要去指望一两个人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发挥群体的能力，就是能够去把这个治理结构做好，所以这是我最最最基本的建议。至于里面研究什么，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好的 creative idea， 非常创意的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做十年做二十年不变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今天肯定还没有时间去谈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大致的想法啊，我也想听其他各位的一些建议，对。